马可福音十四章哈，那我定题目是杀他还是膏他，两种态度哈，杀他还是膏他，
膏抹的膏，
哎，膏抹他。
有多余的纸给他。
杀他还是膏他，杀害他还是膏抹他，膏他哈。那这个我我也是分三部分来分享这个哈。那第一部分呢，从开始到第一到十一节哈，那么我们就看出来我们对耶稣的态度是两种哈，一个是杀他，还是一种就是杀他，一种就是膏他哈。一种那他开场的时候他就谈到了祭司长和文士呢，就是想办法要杀他，对吗？然后接着他又谈到了另外一个女人呢，玛利亚呢，想要膏他，对吧哈，用珍贵的膏油膏他。那然后接着他又谈到了犹大出卖耶稣，其实他也是为了杀他，对吗哈。所以呢，那从这第一到十一节呢，我就看出来呢，世人对耶稣的两种态度，杀他还是膏他哈，就是那对我们来讲，今天呢我们也同样会有这样的两种的选择，到底我们是杀他还是膏他哈。所以那我们从开始的看到，就是说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想办法用计杀他，他们那通常我们杀耶稣的问题呢，我们会有两种的情况。他在谈到的第一个，为宗教两类大类哈，为宗教或者邻里的这个哈，宗教或者被撒旦利用的这种，然后呢他们要杀他哈，就是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为了这个杀他。那第二类呢，就是犹大哈，刚才牧师也分享到很多哈，牧师那就是为世界的世俗的一些东西所诱惑而导致的要杀他哈，就我们为了钱啊，为了名啊，为了利啊，为了我们自身的难保啊，就是为世俗的这些东西哈。所以它是两大类的东西，就导致我们会背叛耶稣而导致想要杀害他哈。所以这个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祭司长们是为了宗教的原因，而犹大为了世界的原因，为了财富的原因，他就想要把他置于死地哈。但是呢另外一种态度出现了哈，另外一种态度出现的就是要膏他。那他就特别讲到了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就讲到这个一个女人，其实就是玛利亚哈。然后呢他呢就跑到耶稣那儿，他就去膏抹他。那他这个膏抹他到底呢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哈？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有个膏抹他的一个动作哈？就是对他的我们或者是背叛他，就是杀他，或者是我们膏抹他，膏抹他呢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当中哈？那就谈到这个玛利亚去膏抹他，我就发现他呢膏抹可以分成三大类的态度哈。第一个他膏抹就是谈到他的悔改，原来玛利亚也是在犯罪当中的，淫乱罪啊，有些很多的犯罪的问题，后来他认识了神以后呢他就开始悔改哈。然后他到了那天他悔改呢，他就到了耶稣的脚前。那在还有其他经文中就特别的描述到玛利亚当时他悔改的眼泪流出来都滴到了耶稣的脚上，滴到耶稣脚上以后呢，哎，他就很不好意思，因为他当时没有带别的东西嘛，他就赶紧拿起他的头发来擦洗他的脚，对吗？哈，在别的地方读到过。所以当时呢，玛利亚膏他呢，第一个动作他是有个悔改的动作，就是他从他的罪，或者他从过去的那种不认神的状态，和他的误会的状态，和这种就是与神隔绝的状态来悔改归向主，这是第一个膏他哈。所以他膏他中的一个含义是他悔改。第二个呢，他是个感恩，他是感恩，哎呀，神真的救了他，从那些污秽当中救他，他感带着感恩的泪水，然后他真是谢谢主，然后对神呢他是有这样的感恩的，这个这是膏他的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呢，我就看到他呢，他就是来说付上代价跟随，付上代价跟随，对吗？刚才牧师已经解释了，他这个三十 30两的这个膏油是很贵重很贵重的，然而他不在乎，对吗？他觉得我可以付上代价，我去跟随，为了跟随也说我不在乎这些，我自己我哪付上我所有的，我也不管面子，不管什么我的财富，我就付上代价跟随。所以这是我看到他高他的三重意思。那对我们今天呢，我们同样有两种选择，我们到底是跟随的，跟随着这个世界，甚至我们走到宗教的灵里面，我们可能都会杀了耶稣，而走到世界里我们也会背叛耶稣，哈，为着自身的利益，私欲的狭窄，我们都可能背叛耶稣。可是呢，另外的一种态度，我们能不能就像玛利亚一样能够高他，能够高他，我们就能够从过去当中我们悔改认罪回到里面。这点我们很多的你们现在都开始悔改，回到主的面前与神，这是你们已经做了一个高他的动作哈，这就是叫高耶稣。可是我们进一步的高耶稣，就是我们真的能不能在悔改认罪当中呢，我们常常对我们的生活呢也是带着一种感恩，一种信靠。你知道感恩里是有一种信靠的。刚才小霞说了一种很好，他就说我不抱怨很多的东西。你知道当我们抱怨的时候，其实他在我们抱怨的时候，其实我们实际上在诉说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我们对人不满意；第二个信息，对我的生活不满意，就是对神不满意，我不高兴我的安排。所以抱怨本身它是对人对神都是不是个好东西，因为它就在诉说，我告诉你啊，你太对不起我了，你给我安排的事情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那个，你这造物主对我不公平。所以它这个是其实是对人的抱怨本身也内在着对神的抱怨，对吗？好，所以可是呢，反过头来我们对神的感恩呢也会带出对人的感谢来，这是一类的。也就是我们正面的就是对神感恩，对人就感谢，那我们就欣赏感谢我们所有的哈。而这个抱怨呢，它却走到了相反。可是你知道我们生活的态度，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那彩霞，我相信在你这个不抱怨的人生当中，你就会在你的人生中省去很多的麻烦，对不对？省去很多的麻烦。而在你们的夫妻的关系当中，或者那啥，只要你不去抱怨哈，你就会带来很多的啥。其实人都是有一个喜欢别人看到喜乐的哈。如果我见到这个人，他再漂亮，他天天哎，你都躲着他走嘛哈。
像以前乌云飘到哪儿都带下一团阴云的就对吧？这个有的时候要躲避一些这样的人在我们生命中。
所以他就讲，所以后来我就听到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很好玩哈。他就说这个有一个人呢，他们就跑到一个小的杂货铺哈，地方的一个小杂货铺。然后你就看到有一个那女的就是那个售货员哈，她是很胖，然后呢年纪也不轻了，然后呢她长得也不好看。她说不仅是不好看，她真是土里土气的那种不好看哈。就说是你要是乍一看这个人呢，你是真觉得看不上眼哈。然后呢可是呢哎，她就发现她常常周围就围着一些人。为什么他对面对人的时候，谁到他杂货铺他就给他们说笑话啊，讲什么，然后那些所有的人只要过来以后呢，哎呀都开心的不得了。
我就是这样的人。
长得老好看，你知道他就然后呢，所以每个人所以常常呢然后常常呢就他就旁边就围很多的人，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很好，你知道，然后就很愿意到他那儿就跟他说说笑笑的。然后呢后来这个妻子呢就跟这个丈夫就说，哎，你有注意到那个女人吗？然后呢然后他说哪个女人啊？他说就是那个杂货铺的那个女人。他说然后他丈夫说，哦，那个可爱的小女人呐，然后就说了一句这个哈，然后她就大吃眼镜，她说她既不小又不可爱，她丈夫怎么会觉得她是那个可爱的小女人呐？哦，然后呢，她说，哎呀，我得对男人得有一个重新的眼光了哈，我们女人看到大就是大嘛，然后那个长得不好就不是可爱嘛，她怎么会觉得 那么庞大的，年纪也不轻的，那个女人长得也不好看的，她说那么可爱的小女人啊，她就说哇，原来男人的认知上并不在表面上哈。后来她就非常的
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哎，非常的吃惊。但不仅是情人眼里啊，他在外人的眼里都出了西施了，你知道吗？不是西施了，他就变成看到他的可爱，你知道？后来这个妻子就觉得哦，很真的是刮目相看。当这个人的个性非常的可爱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变了。可是有一天呢，哈，当这个太太他说他也很喜欢。后来他发现他也过去的时候跟这些。聊天呢，他也觉得很享受其中，他就会跟你讲很多笑话，都是正面的鼓励啊，消息很开心。可是有一天他去了贾霍普，那天没有别人，结果他的那个女儿呢突然的把一个什么东西打烂了，他就是这个他们说的胖胖的女人的女儿，当时一下闯祸了，在这个店里突然打坏了，打坏以后，结果这个妈妈呢就开始大发雷霆，那个狰狞的面目一下对孩子发作了，你知道吗？那发作的时候，他那苦读不饶恕全部面向孩子，那这个孩子就很害怕，就跑掉了。然后呢，当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就吃了一惊，因为跟他看到的形象完全的不一样，而他对他的好感也就全跑掉了。后来他就跟她丈夫就说，哎，他说你看到了吗？他对他的他说你还记得这个女人吗？然后你看他的啥，他丈夫就说，哦，不记得了，好像有点面熟，在哪见过，在哪见过。他说他就是那个在那个杂货铺里，然后跟那个很快乐的那个你说的那个小女人。他说啊，不会吧，这个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呢，你知道吧？当他做的事情不讨人喜欢的时候，他们的形象就完全变了。所以其实我们人的感知都在我们的言行中都可以表达出来，对吗？哈，所以同样我们的态度哈都可以影响到，就是我们感恩的态度会成为一种对别人的祝福，也是讨神喜悦的哈。所以感恩是非常重要，这是直接影响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的，这和我们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尼迦第二章也有点关系哈。所以我们活出来就不一样哈。所以这是第二个高。第三个高呢，就是付出代价跟随，对吗？哈，所以这个玛利亚她不仅悔改，而且她在生活当中她带着感恩来去做，并且她用付出的代价来跟随，对吗？哈，说她真的就把她那么贵重的香膏她愿意拿出来跟随哈，然后跟随耶稣，这叫第三个高，这叫高他。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你们三个都开放家庭哈，其实你们这叫说什么高耶稣，你用你们的香膏来膏耶稣，这是讨神喜悦的。而因为你们香膏的动作，你们把这个救恩也会传到别的处，所以这是个付上代价的跟随。因为你们需要有时候还请出假来，然后准备时间，预备这么好的东西，然后完全没有怨言，也没有人谁给你们钱哈，然后你们就完全的摆上，这叫付上代价的跟随，这也叫膏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哎，我们看到同时有出卖耶稣的这样的两类，而我们又看到，哎，在膏你这个女人，她却做出了真实的榜样，她来膏耶稣。而今天呢，我们是选择杀耶稣还是膏耶稣，那我们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我们要膏耶稣，在我们人生路上我们悔改爱感恩，尽是付上代价跟随耶稣，我们有没有真的去这样去做。我看到大家都在这样做，我真的是觉得哇，神真的是兴起你们西南区这么美好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要一定会用你们而且改变你们。每次我都发现圣经带队今天讲话，那我在预备第二个态度的时候，我还并没有想到一些东西，但刚才你们分享的时候，我突然去知道神要在说什么。然后今天呢，那天今天早晨你提醒我要拿圣餐盘， 剩餐盘子哈，剩餐的东西。然后我就说，对呀、啊，那剩餐的东西我就赶紧准备出来了。然后我们当时说剩餐的时候，我们只想着说，哎，也应该做嘛，做剩菜是那啥。但刚才我突然再看经文的时候，哎呦，我说为什么这么巧就在今天做？下面的我分享，我突然觉得今天要跟你们说话。
哎，讲的好，身体那个。
好，所以这是杀他还是高他？第一部分是世人的两种态度哈。第二个部分呢，我分享的就是救命的耶稣遗训。救命的耶稣遗训哈。就是你知道我们不同的态度会带到我们不同的结果，我们杀他我们会带至灭亡，我们高他却带至生命。可是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我也不想杀耶稣呀，可是我没有办法，你看现在的这些世界都这样，我不就跟着跑了嘛哈，哎呀，那我活不下去，我还就得赚点钱嘛。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说没办法，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杀了耶稣。但是我们神却告诉我们说有办法。虽然我们活在很无奈的世界，虽然我们活在好像让我们手足无措的世界，甚至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容易和灾难，包括天池的问题，对吗？那个肇事的司机他就把孩子压了，对吗？哈，如果说而且这个世上的污染很可能是我们导致各样的疾病，灾难不是神造成的，但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有问题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罪人撒旦掌管的世界，他就必然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经历灾难，经历苦难。所以这样的事情上都，那我们还有没有盼望？那我们怎样活出来高耶稣的生活，让我们走到活境当中？这确是一个挑战，对吗？但是我突然看到第二部分，这接下去十二节一直到，对，一直到这个四十二节哈，一直到四十二节，我就看到他说耶稣救命的耶稣遗训哈，十二到四十二，我写下来哈，就接触的救命遗训哈。然后呢，在这点上，我倒看到三点哈，他耶稣救命遗训了哈，然后但是重要的一点，他其实是讲一个主题，他讲一个什么主题？他真的耶稣在这点上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出埃及记开始了。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耶稣不是神救了拣选了他的子民，后来就把他们从埃及地，现在我们就是那个这被撒旦捆绑的之地，被那个罪恶捆绑的之地，然后把他们救出来，出埃及，然后带他们到迦南美地区哈。这是以色列被拣选，而从这个设立圣餐开始，我看到一个新的出埃及记开始哈。首先你知道当年出埃及的时候哈，然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说，哎，我要给你们过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哈？就是那个 Passover 那个 day。 逾越节就是 Passover， 它的重点在于哪呢？重点就是说你的神选的子民，他要给他做上记号，做上记号以后呢，所以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呢，他对那些有记号的家庭呢就不会杀灭，对吗？所以当时逾越节，今天犹太人还在庆祝逾越节，今天犹太人都在庆祝，也每年都在庆祝。可是你看到耶稣这时候为什么选择这时候到现在要出卖他的时候，是在逾越节的前，然后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过逾越节了，新的出埃及记要开始了。因为当年的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耶稣就跟那些拣选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他说今天你们被拣选的人都要杀一只羊哈，然后把那个整整的那只羔羊，不能够就是不要折断骨头的一只整羔羊，你们要杀了，然后肉可以吃了，但是那个血要涂在门楣上。涂在门楣上以后呢，然后呢灭命的天使一看到那个血的痕迹，知道就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神的子民，然后他就越过不杀。后来果然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然后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全部在家里抹了，而那些所有没抹的全部被杀了，就是那个逾越节就是他就是那些他们的那些长子被杀了。
所以叫逾越节就是跳过
了，
所以英语叫 Passover，
就是
叫逾越掉，你这家就被逾越过了。 不杀你家的人了，就是因为门上涂了血嘛。所以我们今天就等于有了耶稣的羔羊的血，我们应该是遮盖在这里。
所以呢，我就看到他第一点，他就开始说，告诉重新重温，重新跟耶稣门徒们来提醒这个逾越节哈。看逾越节是能够什么？逾越节的真意是神的保护，逾越节的神的保护要在我们的其中哈。所以他整个就在讲到逾越节的预备啊，然后他就是谈到他们要吃逾越节，最后就进行了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当然门大这时候就被排除出去哈，他因为他选择要杀耶稣嘛。然后当其他的十一位没有选择要杀耶稣哈，没有选择杀耶稣，所以他在逾越节里他其实已经两种结局开始定下来了。当时他说犹大他已经知道，他当时在另外的经文上他说撒旦已经
入
了犹大的心，所以他知道他已经要杀害他铁定了心要杀耶稣了。所以耶稣当时就说，你要走就走吧，你想做的事你就做吧。当时耶稣还跟他提醒了一下，就说你要能悔改还悔改，但他已经不想悔改了。那后来耶稣就说，那好吧，你要走就走吧，你要做的事你就去做吧。后来犹大就去做了。所以耶稣提醒的很清楚，对着他的门徒提醒。然后他不是所有的门徒都不知道他提醒的是谁，有门徒知道他提醒的是谁，因为专门有门徒问他，哎，是我吗？你说的是谁呀？耶稣就说，哦，我告诉你，跟你站盘的那个是啊。所以他们其中有人知道是谁，因为耶稣说的明明白白的，他可能坐得他远的他不知道，但是坐他近的专门问他的都知道。但是逾越节的晚餐呢，他预定了两个结局，一个是这十一个人神说他们没有撒旦入了心窍，他们并没有想杀耶稣的心，没有想杀耶稣的心，所以呢神就要逾越节的晚餐要点在他们，保护要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在每个人身上怎么样，要救他们。而犹大呢，他当时的结局，他因为撒旦入他的心，耶稣说你走吧，他就要被杀了，你知道他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逾越节的保护是很重要的，但今天呢也是一样的，很重要的。然后神这是第一个，就是说逾越节的保护，这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而今天我们在这个保护里吗？神的羔羊的血在我们每个人的门楣上吗？这是我们重要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拿住神的福分，选择继续的羔耶稣，我们就会在逾越的神的这个保护上当中。所以逾越节的晚餐，这是神的保护，也就是以后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选择继续跟随他的羔耶稣的人，我们就会被他面壁的使者Passover， 我们就会得到他的拯救。你知道我们是那十一个人吗？还是那一个人？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是杀他还是告他？所以这是选择哈。所以这是逾越节的晚餐，他讲了逾越节晚餐的重要。今天依然第一，这是第一个保护哈，这是第一层意思，就是耶稣遗训，耶稣救命的遗训，重温重申逾越节的保护，这个很重要，对我们哈。出埃及记就是先有逾越节的保护，接着就开始带领他们出去了。那下面的一节他就开始奖励了，设立圣餐了，对吗？哈，设立圣餐这个就很重要了哈，这就是保护的方法。在今天，你说我们说，对，当时神让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就出埃及了哈，就要到迦南应许之地。那么今天我们说，哎，耶稣已经走了，他死了，他上天了，谁带领我们出埃及啊？走出我们现在世界的旷野，走到神要带我们的应许之地呢？那耶稣走了，他确实身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他却留了他的宝血，留了这个碗，这个圣餐哈，他的宝血，他的赦罪，你知道，他说一个是他的肉体，你看我们一会儿会掰饼哈，一会儿掰饼，一个是他的饼，就是一个是饼代表他的肉哈，就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为了是什么？为了是医治我们的疾病的，神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使我们病得医治。然后神的血 为我们流了，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的，这是两层意思哈。这个两层意思并不是说说而已，它是真真实实的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很多人就说哥林多前书他就在讲，他说我的宝血为你们流了，如果你们不按理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就会死了的人也不少哈。很多人就觉得哎，可能是你这周犯罪了，然后你要醒察，你醒察不好呢，你就可能你要喝吃这饼吃这杯呢，你就会惹祸上身。但是我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分享过哈，然后我就读到的不是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他就说神的饼设立他的饼和杯，就是那是上十字架的功效已经完成了，完成了以后，然后他现在就这时候还没有完成，但是他说他要去完成的，他都要完成了。他完成就是说我要上十字架，最后呢他说然后他的身体就要被掰开了，就是他在十字架破碎了，然后他的血就要被流出来，流出来他说以后这个我不跟你们再吃饼了，就说他要死了嘛。可是他死了的，他说以后这血就是我的身体要掰开了，要为你们舍了，然后我的血要为你们流了，也就然后到从此以后啊，你们就可以再用我的肉身体的这个肉体，这个流出的血和身体的，你们就可以成为你们的得救了。你知道这是饼和杯啊，然后说可是如果我们不按理吃这个饼，如果我们我认为这个不按理吃这个饼和这个杯呢，就是说我们不明白他的饼是可以，他的肉也就是他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身体舍了，可以救我们的命，救我们的身体的话，我们不按理，我们不按这个理，不懂这个理的话，我们当然就不会支取他医治的救恩了。你会吗？因为很多人都不懂嘛，没有医治嘛，不懂嘛，我们也不懂得神的宝血舍命了，所以我们很多人现在罪里也出不来，也然后呢我们现在伤痛里，现在不饶恕里仍然出不来，对吗？比如说你今天的状况哈，当你所以你这个事情就很典型哈，你已经悔改成为神的儿女了，如果你要是不懂得神的救恩的饼和杯已经为你得成了，那你就不按理吃这个饼吃个这杯，你就会觉得我看到的是天使就这样了，所以他可能就这样了，然后呢你就不会去支取耶稣的身体已经为他舍了，这叫什么？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也就是神的这个神因他的得的这个饼，然后我们可以支取救恩，这叫理。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理呢，你就会继续让天使走在这个人眼看到的自然当中，你就不会支取他这个给你舍的这个极大的恩典，救命的恩典，也就是使他得医治的恩典。同样如果你不明白他的悲的意思，他已经使你的罪都赦了，他使你的很多的问题，你的这个东西你都可以那什么，那你就会陷在一种，你慢慢觉得他不可能嘛，不可能，你也会觉得一些苦读不饶恕，一些东西你就会觉得是神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待我，或者一些埋怨，你就变成了杀他了，你知道，你就从高他变成杀他了，因为你高他是你知道神是要救你的，你是带着感恩，你是带着悔改以后，你就是带着感恩，带着感恩以后，你就再尽心竭力的带着信靠去跟随他的时候，你知道神的那个饼和杯的那个他在十字架上做成的这个赦罪的救恩和救医治的救恩全部可以存在你的身上，这叫什么？你就出埃及了，你再从这个你的旷野当中你就走出去了，你就得到这个救恩了。我们从我们儿子的身上，我们真是走啊，一直到最后的旷野，我到十九岁那年那一天，我突然觉得我醒过，有些问题我还有的结打开了。所以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按理吃这个饼和杯，我们不懂，我们就会把它当作平平常常的一个纪念，喝一下倒一下，然后我们喝也白喝了，吃也白吃了。圣餐
只是把它当作象征，但我们今天就要从这种象征意义中走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圣餐神设立的不只是让我们象征的，因为早期的基督徒每天都掰饼， 每天都一起吃剩菜、
哦、
你要路过一个象征的，你天天神经病啊，天天就弄一个象征，不可能嘛。它是因为它有实际的功效，它就是因它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你吃饼就能得健康、
哦、
你喝那个杯就能得赦罪赦免、
哦、
就我们，
但是你是要带着信，你要明白这个理，
对对对，
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理，你就，我最早喝了多少年生产品，我就说哦，反正就是这意思吧，好喝不好喝呢，
而且经常好多时候牧师在跟你说一句，如果你这一句你好好思考一下，这一个月来有没有什么犯罪的，如果那个的话你最好不要领。有的时候教导这样的其实是错误的、
哦、
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把圣餐当着一个象征，一个没意义，一个没有，但事实上今天如果我们理解这个象征，因为你看圣经里面写的最初逾越节出来的那200万犹太人哈，到旷野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所以没有人是被抬出来的，你想200万人中肯定
是
有人感冒有人得病的，你要需要抬呀、啊、需要弄，但是他说没有一个，为什么会没有一个，因为那天吃了逾越节的羔羊的肉，他们的所有的病就得医治了，超自然的，而且因他的宝血他们就不再受的那些搅扰，而且他们200万人在旷野里面没有一个生病的，就行在超自然里面，因为在那个旷野的生活风餐露宿很容易得病的，但他没有一个得病的，为什么，就是
所以当我们带着信去领圣餐杯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然后我们就在讲跟一个姊妹分享，后来他就觉得突然醒悟过来，说他那天他的脊椎很痛，脊椎很痛，正好赶上教会领圣餐，他又刚听完这个教导，他说那这么说神可以医治我的疾病了，你知道，他就说啊、哦，因他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所以我今天吃他的饼我就吃了他的健康，所以我就会健康了，所以当他那天领完饼以后他就完全好了，也有绝症，
很奇妙的，
也有好多绝症，然后他当了绝症他就领圣餐，
就把圣餐当着几味药来吃，就每天领圣餐，自己在自己家里领，就有姐妹就这种，你也可以，你要假如你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这么做。
但不是仪式，就是你真的相信。
你不是
当那个仪式。
其实他是在进，其实他在告诉我们的得救粮，就说就是我们的信要知道，神真的坐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不是白做的，他就是有赦罪的功能，就是有得医治，就是使人得医治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就要相信，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就得不着。我们不信又把耶稣重新钉上十字架，我们不信我们就去杀他，我们就不是搞他，所以呢这是问题，所以呢就算是今天我们到底信到多少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哈。所以一会儿领圣餐的时候你们对圣餐会有新的概念，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明白他的圣餐是因着耶稣的身体使我们的病得医治，因着是耶稣的流的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他要给我们完成的救恩，
因为他已经完成，所以你今天吃这饼和这杯是带出你的信心，
对，
你在领受他的健康，你在领受他的赦罪，他的赦免你所有的罪，所以你要把我们心中的定罪感羞耻感和罪恶感都给他清理出去，通过这个呢把我们的生命中揭露耶稣的健康，因为耶稣的身体是没有得过病的，33岁没看到圣经哪一段记录过耶稣得过病，所以这点是我们觉得是非常健康的生命，所以我们当我们吃他的肉的时候，所以耶稣的我们吃圣餐那个饼是代表着吃下去的是他的健康，
对，
这点非常重要。
所以人类现在两大问题基本上是肉体的病的问题，内在的罪的问题造成的，对吗？我们都逃不过这个，所以耶稣的医治也是这两类的嘛，一个是流血赦罪，一个是哈是破碎身体治病，所以这两个都不可分，我们说哎，我就心灵自由，我的肉体软弱，肉体软弱心灵也一样自由，所以说今天有人说哎呀不医治，怎么就不医治呢，神不医治的话很多人就没有神迹奇事伴随的话，那人也不会觉得真实哈，但是呢我们发现有时候没那么快的医治，或者我怎么祷告吧还没有医治，我们就继续的要付上代价，我们继续要持续的信靠，让我们的信心提升来回应神的呼召，因为他真的是告诉我们做成了，而我们要 因本乎恩，因着性，那个因为它已经做成了，现在就是它比如给了我们，好，这是我做成的一杯水倒完了，然后我就在那，我想喝，我想喝，那你过来拿呀，我就来过来拿了以后，我拿上以后，我还不能光捧着呢，我还要喝下去，对吧？所以这是神已经在2000年前做成的赦罪和医病，而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儿女和未来的这些儿女，我们都要过去拿起这个救恩的杯来，拿起救恩的杯喝下去，所以才能让我们的罪得赦免，然后病得医治。所以这个对我们是有极大重要意义的哈。而借着今天我们还去分圣餐，让我们的信心对神的饼和杯去回应哈。所以它这是第二点哈，它第一节告诉我们逾越节开始了，逾越节的保护开始了。第二节他就说我留下了饼和杯，对吗哈，这也留下了饼和杯，就是我已经把救恩留给你们了，他不是空空的走的，他是留下了东西走的，你知道，所以他留下了我们就要拿，然后呢我们不拿我们就没有办法哈。这是第二点，所以我就看到设立圣餐哈。好，第三点呢就看到就是这一段预言彼得不认主啊，和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哈。这就是我看到他第三点他的遗训，就说人会软弱的提醒要祷告警醒，他提醒这个哈。他然后呢因为他要走了嘛，他临别遗训啊，他就看到他的门徒还是那么的自己觉得自己很强壮，刚才彩霞说我觉得挺强壮的，后来发现也没那么强壮，对吗？人都是这样嘛，当我们没遇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挺强壮的嘛，后来一遇事的时候发现我们都不强壮嘛，对吗哈。所以呢耶稣知道人性的问题，所以耶稣就开始提醒了，因为门徒都觉得挺厉害的，但是耶稣就给他们开始讲了，耶稣就说我走了以后我知道，就是他没走之前他就在先提醒他们了，你们以为你们都很强壮吗？你们不会强壮，人都会软弱，同样今天我们都会软弱，对吗？人都会软弱。所以呢他就指出了彼得是大弟子啊，所以彼得是最信誓旦旦的，那要是他说谁软弱我都不会软弱啊，大家也觉得哎，对呀，彼得还是我们这里最坚强的呀，人家都到那个风浪里下海谁都不敢下，他就跑下去了哈，他说他就敢跳下去，
人类唯一一个在除了耶稣以外唯一一个在水面上走过的，
对呀、
就是、
所以彼得是很勇敢的，所以当彼得说嗯，谁软弱我也不会软弱的时候，大家也都挺认同的，嗯，对呀，他我们大弟子大哥他不软弱，他肯定不软弱，要他软弱我们跟他软弱了哈，大家都挺认同。可是耶稣说彼得你会软弱，那也就是说别人会不会软弱，都会软弱，我跟你讲，后来果然都软弱了，对吗？他就提出来，他说人呢、
啊、
所以耶稣就提醒了，说是虽然我给你们提供，但是你们都会软弱，你们要小心你们的软弱。今天我们会不会软弱？我们都会软弱。他说都会软弱，可是呢，他说我们要怎么办克服软弱呢？他说你们要祷告，对吧？后来他们就带他们，他让告诉他们提醒，然后提醒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但是他说我要祷告，然后你们也要真的是警醒祷告，对吗？他整个这段在提醒这个，他就是你们还是会软弱，可是你们要真的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不要软弱。所以今天对我们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所以彩霞就在讲哈，凡姐你们都在遇问题，对吗？然后李芳也在遇问题，对吗？哈，我们每个人都在遇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在遇问题，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哈。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有问题的世界，我们就会遇问题。那么遇问题我们会软弱吗？会软弱，我们都软弱，对吗？丢人吗？不丢人，因为耶稣的弟子都软弱，跟着他走的人都软弱，而且耶稣也明白我们会软弱。他说人都会软弱，你们不要纠结哈。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们不要自己定罪，也不要纠结哈。但是你们要警醒祷告。所以这是耶稣走前的一个提醒哈，说人都会软弱，但是要警醒祷告，这个很重要哈。所以这是我们克服我们的困难的一个法宝哈。所以当我们警醒祷告，明白神的救恩，就从我们信，从我们灵里要建立起来。神已经带我们出埃及了，他已经逾越节的那个 逾越节的血哈已经涂抹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已经有记号了，对吗？然后呢，耶稣救恩的法宝已经交给我们了，救恩的法宝已经给我们了。现在可是我们还是会遇到问题的时候软弱，就不去拿了吗？对吧？我们警醒祷告跟随，我们就可以过一个高塔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的恩。所以这是他的第二个，就是救命的临别仪式哈。耶稣救命的临别仪式哈，那仪式哈。所以这是他讲到了方法了，对吗？所以说他告诉，对呀，两种人啊，可是你有办法，你可以选择当哪种啊，不是没有办法。所以每一章哈，耶稣你看到他提出一个要求的时候，他一定告诉你一个方法，他不会不告诉你方法就走掉的。所以他前面他提要求，他后面一定告诉你方法。好，然后呢，最后第三部分哈，我定题目是被杀与被高的争议，被杀与被高的争议哈。那这就给我们一个在世界的一个分辨哈。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耶稣被捕啦，耶稣在公会里受审啦，彼得三次不认主了哈。那我就从两重方面来分享哈，被高和被杀与被高的争议，看从人的角度哈。然后呢，第一个，亲嘴不等于不杀，哈，就是人哈，亲嘴不等于不杀。你看第一开始他就讲哈，哎，犹大跟耶稣亲嘴，哎，但他背后却藏着杀机，对吗？哎，他去杀，所以我们以为亲嘴就是好的，他就不会不杀。但是人就是似是而非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个不一定是这个，对吗？所以第一类是亲嘴不等于不杀，第二跟谁不一定跟谁。跟谁不一定跟谁，这就彼得很多人就跟随他，你知道吗？然后他说，彼得也说跟随他，然后呢，结果人事儿一来，他们就跑掉了，对吗？那个少年跑了，门徒都四散了，对吗？门徒全部跑掉，可是这些人一直跟随他来着。可是是跟随不一定是跟随，说我们是真跟随还是假跟随哈？说亲嘴不一定不杀，跟随不一定跟随。所以这些门徒全都跟随着他们，全都跑掉了，对吧？哈，一个一个都跑掉了，这是第二种的态度哈。第三，同住不一定同行。这些人，这些门徒一直跟着他同住，对吗？也去学，也是那啥哈，但是不一定同行啊。到最后呢？
Fresh air, good.
所以第三就同住不一定同行。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可能也觉得与神同住，我们也去教会啊，也去团契啊，也可能那啥，但是我们真正的有没有同行？同行真的是在凡事的环境当中，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都要跟随，跟在耶稣的周围同行，他怎么走我们走。有时候我们就说，哎，我们是同住了，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跟他同行。他说医治我们不医治，他说要这样做我们，他说朝他指东我们朝西，这不叫同行，对吗？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不同行的事情，虽然我们好像也在同住，在圣殿里敬拜啦，在小组里学习啦，但是我们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对神的无认识不对，或者是我们被一些世俗的东西引领，我们就没有同行哈。所以这是从人的角度哈，亲嘴不得已不杀，跟谁不一定跟谁，同住不一定同行哈。这是从人的角度，可是从神的角度，我们也发现这三段话呢，也讲到一个哈，他说被杀与被高哈，也是对于耶稣来说，被杀确实被高。然后呢，第二是拆毁确实重建，死亡确实复活，这是我看到的三个哈。他也是一个反击的，他说被杀确实被高，所以对神来讲他被杀了，对吗？可是他重新复活，他重新立起来了，对吗？所以对他的被杀并不是真正的死亡， 而是他被高成万王之王，成为我们的救赎者，对吧？哈，所以被杀确实被高，然后他说拆毁确实重建，然后他就讲，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别人也在说，但因为控告他的理由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殿。然后后来他就被杀，被逮捕，被那啥嘛。然后他说他这个殿被拆毁，但是确实重建，因为不是人手所造的殿全建立了，对吗？所以耶稣这个新的殿建立了，而这是我们出埃及记，这是我们今天新的出埃及记的一个保障。我们被拆毁确实重建哈，所以他的这个殿因着耶稣的死却重新建立了新的殿，这是我们新的能够得到救赎的一个保障。最后死亡确实复活，所以这是耶稣后来就看到他们接下去的路程，是彼得不认他，然后最后他就上十字架死亡，而死亡确实复活。所以被杀与被高在人的眼里和在神的眼里是不同的，而我在我们理解当中完全是相反的。今天我们路上还在讨论很多东西都是相反的，对吗？所以我们人眼看到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就是相反的，这却给我们一个提醒哈。
再会确实重建，死亡确实复活，
被杀确实被高，再会确实重建，死亡确实复活哈。这是神的不同哈。哎，这两种，所以被杀与被高的争议到底在哪里？哎，我们发现完全颠覆了我们的价值观，对吗？我们说死就是死，活就是活，对吧？杀了就是倒霉，然后就不是 lucky 嘛。所以很多的东西，这个对我们就重新要认，这叫颠覆我们的价值观，颠覆我们的价值观。哎，这个对我们有没有意义？其实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哈，你知道你现在有时候你觉得经历的被杀，你知道他是个被告，你们家一下子你知道吗，你们经历了这种死境，却是被告重新回来，却开始走入了新的活的历程，就是永恒里开始带出的活的历程，丰盛生命开始带的活的历程，也就是你们开始进入了逾越节的羔羊，然后被重新带出来了，对吗？哈，因为你很多东西你不知道嘛，可在人的眼光里不是啊。虽然这个事情灾难不是神造成的，可是神却借着这个把这个一点变成了你们的一个重新活过来的一个出路，对吗？所以这是神的眼光。所以被杀与被高的这个争议，我们要重新来去了解，因为它完全颠覆了我们人的观念。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神的眼光的时候，所以我们怎么做到真跟随哈，我们就是不要看地要看天了。所以当我们现在，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当我们现在遇到这些我们现在人生中的苦难的时候，我们重新看天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这个事你将带我走向怎样的得胜。从被杀到被高，你知道耶稣活过来的都可以成为我们活过来的，耶稣经历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经历的，所以被杀等于被高，对吗？如果你现在有你被杀的死境吗，它正能成为你被高的一个活境，所以你就要跟神说，主啊，我要继续跟随你，看你的作为，在摇天池的事上，我要从被杀一直走到你最后的被高的得胜当中去。你知道被杀可以被高，拆毁确实重建，重新没有了的东西，神却可以怎么样重建更好的，对吗？重建更好的，你可能在这个事情上经历你们更大的得胜，全部被翻转，然后被神大大的兴起使用，最后你活着一个天国属天的不一样的生命，你突然你的天上眼睛刚打开，你说原来神预备这么丰盛的美好。你知道我们走到今天，我要给你空的说这个话，我是没有理由。然而今天我们走到我们儿子走过来的这一天，包括我们女儿的事情走过来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敢说这个话。被杀，我们经历了被杀，我们经历了被告，我们经历了拆毁，却又经历了重建。 你知道很多，这是大事小事，这是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经历死亡却又经历复活，这是耶稣每一个做成的。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事情上，我们说主啊，我这个被杀绝对是要走向被高的，把地上的眼光回到天上，重新来看，这是让神要带着他的儿女过这个逾越节，走出我们的埃及地，走向他的应许之地的法宝。有武器了吗？有，全部放在这儿了。你知道耶稣的逾越节的血已经涂抹在我们的门楣上，耶稣救恩的杯、赦罪义病的杯已经放在了那里。耶稣也理解我们每一个人会有软弱，他也告诉我们不怕，警醒祷告，与神连接。但是重要的是明白被杀与被膏的真意，而用改换我们的眼光，用不要再看地，要看天，让我们的全身的处境都从被杀走到被膏，才会走回重建死亡，经历复活，一直到那才是神要他的儿女走向的应许之地。所以如果你我们现在都在软弱当中，不要怕，重新更换眼光，因为你得胜的旅程已经开始了。
阿门。
阿门。
我记得史大哥说过一句话，说聊天词是来救我们的。
所以你要坚定在这个信心里，坚定在信心里哈。
就是像刚才讲的，从死亡走向复活，从拆毁走向重建，会更不一样。而且相信姚天慈的生命一定会活出他的，经过他的神要给他的命定。而且他今天已经带来你们全家的信主，带来给你们俩的信的时候，你知道那还要打。你要有这个信心才是我们的盼
望。说先前这个圣殿重建的殿是先前的，后面的比先前的更荣耀，因为先前的是什么？人手所造的，那后面的是什么？是神造的，对吗？那对你来讲，人手所造的，你也在人手造你自己的生活，对吗？你觉得，哎呀，天池要是这样子的生活，就是可以，
那个地方
学习还好啊，就可以。但
今后可能是神带领的话，他造出一个属天的样子，你把它放在天国里面的样子，它会造得更
好。那他的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后面的这个殿更是荣耀超过，因为它就是属天的。所以我们带着盼望去，我们都会走向我们的，走出埃及哈，不要让我们活在埃及地里，又在旷野里抱怨哈，不在旷野里抱怨，我们要过高他的生命哈。
非常好哈，这个